你看见说有这个以法莲以以法莲支派，当然以法莲支派的。然后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便雅悯在民中也跟着你，也跟着你。那所以呢，这就正那么，然后呢，下面说有那么然后以撒家也在里面，以撒家的手里，以撒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哈密提多的那个地方。啊，哈密提多的地方，然后呢，再读下去，第十五节下半段，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然后下面呢所讲的话就是这个神借着比波拉的责怪，有的支派根本是袖手旁观，没有动的。我们知道流便是在约旦河外，所以下面说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说有的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思中设大谋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没有参加战争，这些人呢他只是听见群中吹笛的声音，因为他们在约旦河外是最肥的一块地嘛，然后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那么这指什么？这指说那个加德那个支派说的。那么然后呢，但人为何在船上？那可见但人支派也没有参加。亚瑟人呢，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们也没有参加。然后下面说，西弗鲁人是拼死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吗？这里参加的，根据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西弗鲁人，有拿弗他利支派，有马拿西，有以法莲，还有呢便雅悯，这些支派都参加了。但是流便在那里袖手旁观，然后这个什么，还有这加德袖手旁观，这个基列人就是加德支派的嘛。然后但也是他们坐在船上，他们也不动。然后亚瑟呢也在海口静坐，他们也不动。你看见了，圣灵就借着这首诗歌就责备他们。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翻一下这张地图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翻到后面啊，那这次呢我们是要看一张地图，叫迦南地图。是后面分十二个支派时迦南地图，我们看看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就会很清楚的。你看呐、啊，根据这个地图啊，你看约旦河东就是指着那个加利利海跟沿海跟死海连的那条线就是约旦河，所以约旦河东是约旦的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你看见吗？上面那个紫色的是马拿西支派，是巴山的。然后咖啡色的是加德，就是刚才所说的基列山。流变的是下面，你看见，这都是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的呢，那么很清楚，你看见最北边的是亚瑟，那是咖啡的。然后呢，绿的是拿弗他利。西弗伦呢是下来一点，大家看很清，所以拿他利跟西弗伦都是靠近加利利海那一带。然后再下来呢，大家看到以撒加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哈密提多的战场。而这次呢，我们要记得底波拉的战争的事实上就在哈密提多的，这是第一次的战争。那么以撒加这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哈密提多的战场。然后下面南一点是马拿西，再南一点的呢是以法莲，然后呢是但跟便雅悯，然后呢是犹太跟西面。那么现在圣灵所责备的是什么呢？是约旦河外的，还有呢亚瑟不动，还有呢这个但也没有动，其他都动了，犹太是根本没有提起，还有呢西面根本没有提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你光读第四章的话，只有两个支派跟在里面，事实上呢其他支派都在里面，都参与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哈密提多的战场，那个耶斯列平原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完全在迦南人的手里，只有耶斯列那个城呢是个屯垦区，以色列屯垦区，整个哈密提多的人都在迦南王的手里，所以许多大城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迦南人做了什么工作？如果迦南人占据 区以上加，大家看的那个例子就很清楚，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以色列家把它分开两半，一边是北边的是什么拿弗他利、西伯伦还有亚瑟，南边的是马拿西、以巴连、但和便雅悯，你看这个通通把它分开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用迦南什么代表什么，迦南在圣经里面代表低洼的地方，那个是指说我们肉体卑下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肉体是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叫我们犯那些丑陋可怕的罪，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肉体还有一个本领，那个本领是什么？如果你让迦南排配在哈米基作证的话，那么这次战争如果你没有打胜仗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叫神的百姓完全分开了。只要他们盘踞在哈米基作证，你看见北边的拿弗他利、西伯伦和亚瑟，和南边的马拿西和便雅悯和以巴连，他们就不能交通，他们就不能来往。因为我们肉体有一个本领，不光是叫那个邪情私欲叫我们堕落，也是同样的肉体，肉体这个邪情，同样的肉体叫我们神的儿女私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乃是为着神儿女、神百姓中间的和平。如果那次打了胜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得胜的，那就代表说所有属灵的征战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你只要看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是以色列人和迦南王征战，而且迦南王他们很多，耶宾王，耶宾是个统称，耶宾王呢事实上不是个名字，是像法老一样是个头衔，所以耶宾王就表示他是许多迦南王里面的领袖。所以耶宾王呢，他可以影响其他的迦南王，比如米基多就有一个王，他那也有一个王，就是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迦南王，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以色列现在你怎么对联合？就是说这些敌人呢是团结，是一个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要对付分裂的以色列，你看这个仗能打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哈米基顿战争，正是代表在说这个代表属灵的征战，但是在属灵征战都是与世界征战。那么在此属灵征战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你看见吗？那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什么？被迦南王辖制，因为他们有铁车39,000辆，你似乎是没有抬头的机会，你似乎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弟兄姊妹，今天到一个地步，人觉得合一是没有希望。今天到一个地步，人有个很深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有的人非犯罪不可，因为他的邪情之一发动，他非犯罪不可。所以今天你看，你艾滋病虽然那么猖獗，但是很稀奇，还是有这么多人，他们不害怕。结果呢，他们就随着狂风撒种，结果他们就吃了许多的果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面他是邪情私欲，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本领，就是要拆毁神百姓的合一。所以现在你看，有一个合一的敌人对付一个分裂的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怎么能打那个胜仗？所以感谢圣经就给我们第一次哈米基顿战争，借着底波拉让我们看见，底波拉代表软弱的心，雅意也代表软弱的心，两个女士，但是谁要用她们，要扭转整个的局面。而这一次的征战不是血肉和拼搏，这一次的征战乃是智取，意思说神把智慧赐给谁呢？神把智慧赐给底波拉。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过这个，你如果把这些都看过以后，你现在就能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说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大家回去再看你的圣经，现在不需要看。那么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把它拼在一起，拼图就很清楚了。 如果你光看第四卷看不清楚的，所以这个价值大概这样大的，就是神叫底波拉告诉巴拉说，那你呢打发两个支派来上什么地方呢？上这个塔伯山。但那个时候事实上呢，底波拉已经接触了雅各的丈夫，这个雅各呢，你记得就是那个 女子呢，就把那个起子那个敲到那个额头，就敲到西西拉额头，很表面上是很残忍，不过她勇敢就是。那么她的先生，她的丈夫，在这段经里已经有交代。那么从圣经的记载，很像他是卧底的人，他一面是西西拉的好朋友，所以你看见雅各能接待他嘛，所以他们是跟西西拉有很好的关系。但事实上呢？整个的故事是完全站在以色列这边，所以今天呢，这个谁巴拉的这个军官员就上了塔伯山，但是敌人如果不上怎么办？所以是雅各去通过不雅各的丈夫去通风报信的，就告诉这个谁，就告诉这个他们说，那他们上山了。所以西西拉呢，就从靠近加密山那边，他就把900辆车队就完全赶到平原下面来，因为他是个平原嘛，就他们就是战场嘛。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这个解释通通下来以后呢，他们很自然就包围整个的塔伯山。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到塔伯山去是把900辆车队全部请下来了。这样呢，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说，只要过了几天，你总会饿死，你总要下来，然后最后我总可以收拾的。当然，我们的铁车呢，只能在平原用，山上是不行，山是上不去的。他们有一个本领，可以把它封死，把它包围了。所以呢，这是一面，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就像刚才跟您所说的，不光是那两个支派在那里参与啊，马拿西以法莲跟便雅悯，他们都从以法莲山顶上来，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联军。你看见前面上北边是两个连在一起，南边是三个支派连在一起。那么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等到他们这个西西拉军队围绕在这个塔伯山山下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从南边就上来了，从南边就下到平原。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迦南的那个王都分散在不同的城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整个是个麦田嘛，那每一个城都像个小岛一样，那么所以迦南王就在那个小岛里面，就在那个城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这个马拿西以法莲跟便雅悯联军呢，很自然的一下来以后就攻打其中的一个城。那么攻打其中一个城以后呢，然后呢引这些人往什么方向走？这些人逃跑的时候呢，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那么等到这个西西拉一听说他自己的人都是迦南王的人嘛，自己的人被攻击了，被后面攻击了，所以他们就顾不得去包围这个塔伯山的，他们就把一些的军队就很自然的就调到那边去支援他自己的同胞，也很自然的往什么方向去，也很自然往基顺河的方向去。那这个时候呢，那些守在山上的人呢，他们就往下冲，往下冲。那现在你看见，感谢主，本来呢，那哈鲁基多顿呢，是把上面的三个支派和下面的几个支派完全分开的，叫你没有可能不交通，叫你根本不能来往。那么，所以这次战役很重要。好了，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个现在终于，你看他们在战场上相会了。那么以大家呢，他们的产业就是哈鲁基多顿了。所以这样你就开始说，这个可以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战场上都何时一流。那最后他们一同追赶他们的敌人，那这时候西西家呢，后来就到了那个基顺河，结果没有想到基顺河的水涨起来，基顺河一涨呢，那个地方的平原的泥巴呢，是就是火山丢出来的那种泥土。那这种泥土最怕的水，一有水以后它就变成泥泞的地方，变成沼泽之地。那么这就像大家开坦克车，如果你陷到泥巴里面或者陷到雪里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900辆的坦克的铁车也好， 完全陷在泥巴里面，最后希希拉一定要赤脚逃走的，然后逃到这个衙役帐篷，结果呢传阵亡。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以色列打胜呢？天干预，因为在神儿女合一这件事情上，你看见吗？为着要打这个胜仗，神现在从天上开始工作。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回到这个士师记，我们回到士师记第五章。现在你看第十九节哈，去敌人打到敌人，君王都来征战。这个君王是多数的，那是指做迦南的这些君王说的。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会得五月银钱二十年。新兽从天上征战，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星际大战。那么然后上个圣说呢，从其轨道攻击希西拉。所以弟兄姊妹，希西拉呢，这个战争重要到一个地步，天不能够轻忽。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神不惜来个星际大战，就是说神就在那个星球轨道上，他做了一些气象上的变化。那这个变化非常可能，我们不知道，非常可能呢，就像月亮一样，月亮你知道，神只要上让它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影响这个海的涨潮，涨很弱。所以我个人是相信呢，很可能那一次这个地中海水就涨起来了。那个是很不平常的，就很像海啸一样，然后呢就漫过基顺河那一带，然后就叫那个地方成为一片的阴云，然后九百辆车子全部陷下去了。那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发生什么，叫以色列人不能够自拔。现在你看见神到了一个女士式的地方，换句话说，神用最软弱的那颗气体把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终于把他们打败了。弟兄姊妹，为着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永远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敌人包围你的时候，就是希望你下来，你只要下来，还有办法支撑你。但如果你守住属天的地位，肉体一点的地一点的办法也没有。从前呢，有一个驾驶的，他们下了飞机，忽然发现车飞机里面有老鼠，那个是怎么办呢？所以他忽然间一动，就把飞机往上飞，飞到一定的高度，老鼠就窒息，就死亡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支持我们地上的肉体，我们一定要站在属天的境界上，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你让我们的隐藏在主的里面，你好像把飞机越高越高，弟兄姊妹，我们肉体就窒息。那肉体不光是在做邪淫，你要我们犯罪。肉体也要分流，那就感谢。这一次哈米吉顿战争是第一次的战争，以色列完全的胜，所以他们就挣脱了迦南的控制，不再是受他们的辖权，他们做王了。那弟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的战争，第二次是伊甸的故事。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如果要打胜仗的话，他需要寻找一个守则。所有害怕的、怕死的可以退去，所有那些跪下来喝水的，他们没有被选上，因为他们跪下来就是他们渴的，或者他们只顾喝水。那么捧着水舔的，他们是一面喝一面看前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在战场上，所以这些人是清醒的人。那么同时有一个可能，那么这些人跪的人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因为他们拜巴利的时候就是跪着的，所以这是他们平常的习惯，到了时候不知不觉就显出来，这些人不能打。所以感谢神的救恩，最后神有300个勇士，基甸的勇士，我想详细的我们不说，我们知道最后终于呢，把135000的敌人把他完全打垮了。圣经说这些敌人还像蝗虫一样。弟兄姊妹，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哈米吉顿的战争也是一样的，因为东方的马兵呢就有20000万，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以色列有50万的军队的话，这个比例就是1:450。换一句话说，今天怎么打胜仗，到最后哈梅基都不能，最后基督怎样能够率领以色列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详细去说，就没有详细真仔细去说它。但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是得胜者，神的旨意是借由得胜者来进来。三百人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再夸我们的人，我们不能说是我们的手打的胜仗，我们要是神叫我们打了这个美好的胜仗。所以感谢主，果然最后你记得吗？这个基甸和三百人打，他们是追赶的时候，他们叫以法莲一同去追赶，然后以法莲不就得了两个人的首级嘛，就得了两个王的首级。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和基甸反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们不叫我们参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故事。其实那一次啊，连为什么他们从基甸山回去？你觉得稀奇不稀？他们根本没有在电视电影院，在哈姆吉顿，但是神说有的人要从基甸山回去，所以可见呢，上一次学了功课以后，这一次流变他们愿意参加，但是你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就可能加德有人愿意参加，他们都从基甸山那边过来的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他们是不好意思。上一次神借着底波拉的歌来责备他们，现在他们两人说这个，他们就来了，他们说我们来吧，但是神说你们从基甸山回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了属灵的征战，神整个的旨意是借着这圣者来进来。换句话说，得胜者不是为了自己征战，得胜者是为了全体以色列征战。所以等到以法莲吃醋的时候，你知道基甸怎么回答？我想基甸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的美。基甸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以法莲失去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列所摘的葡萄吗？”你看，结果你看，神已经把米甸两个手里都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甸他看见说，如果我们打胜仗，不是我们打胜仗，是我们带着全体打胜，所有的好处是全体的。所以就是什么？如果主今天让我们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当整个神的教会失败的时候，我们维持神的圣上，我们站在神这一边，我们做了个胜仗。但这个并不是说别人不行，我们行不行。今天如果你得胜的话，那个果子是要归给神教会，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因为什么？你看见了，这次很多人救灾，一面救灾就说他没有说耶稣爱你，他说某某某某单位关怀你，在你照相的时候，他把那个旗子摆在那，让你知道说这是基督团体里面某一个团体。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召会，他们说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但是就是如果你是的话，如果你真的去为真的做正在的工作的话，那么你给人看见是耶稣爱你，你给人看见是大家都爱你，不是只有这一帮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所高举的是我们这个团体呢，我们所高举的还是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很严肃的考验。这一次我们知道很多人到国内到东市的确帮助了他们，但同时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在你照片上面你看的时候，不是耶稣爱你，是某某团体关心你。弟兄姊妹，这是见证吗？这不是见证，这是趁着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来做我们的广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想到主，只有主的名字被高举，如果这些人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他归给谁，你不要问他哪里聚会。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到这里聚会、那里聚会，整个教会都得到帮助，你得胜了，全教会得益处，这个叫做得胜者。感谢主，这是第二次的哈梅基顿战争。 告诉我们说，今天不错，神性少数的人来做见证，没错，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但是没有忘记，他们不是要标榜上帝，不是要高举他们自己，他们是为了全体人才，结果把真善所有的果子都归给整个神的百姓，这个才叫做神圣。所以第二次世界，第二次哈密斯顿战争给我们看了一个圣的原则。第一次跟第二次说什么呢？那我们没有时间，我很快点一下这个。第三次我们知道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和非利士人他们在哈密斯顿相遇。我想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就在以多尔的时候，神没有向扫罗显现，没有话，乌灵也不说话，神也不见得冒出来对他说话，神根本就完全一放，根本完全就撇弃扫罗。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以多尔去找那个教会的人，他希望能把撒母耳叫上。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妇人还没有叫到撒母耳上，所以不要忘记，不是那个妇人把他叫上来，是还没有让你读你的圣经，还没有叫他就上来，所以可见是神迹。那上来的真的是撒母耳，结果撒母耳就责备这个扫罗，他说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神迹，我到底能不能拿神家。结果撒母耳跟他怎么说呢？他的神迹对你说话，你从来不听他的话。所以呢，明天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儿子都要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根据这个预言，他们不仅要打败仗，而且要死在基利伯山上。我们后来果然是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说这个故事？那不是个比喻，是个真实的故事。拉撒路和孩子死了以后，拉撒路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我们知道财主是在火里面，那么他后来很痛苦，他就跟拉撒路，就跟亚伯拉罕说，好不好让拉撒路打回去打发人呢，告诉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免得他们也来这里受苦。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好像被招，他的魂能够回去的话，那么多好的。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们已经有摩西，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的话，不相信神的话，他就是有人回去他们也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不可能回去。让我们记得以撒母耳那一次是唯一的例外，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重申那个原则，就是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教会把人叫上来，因为什么？神的话已经在这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得罪神，你是不可能的。你所有明白神的旨意都在神的话里，但你根本不听嘛，你根本不要听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说不必要，不需要，回去也没有用。意思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在正常的情形底下，你不可能招出来。那个所有那些招出来都是神的，这是很肯定的。而那一次撒母耳被招回来，因为。结果撒母耳对他们说，问题在这里，根本没有顺服主的话，话已经在这里，圣经也在这里，根本没有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次哈密斯顿战争里面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看见说这个扫罗怎样纵容亚玛力，纵容他的肉体，怎样不肯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在这里。结果呢，还是说希望能够招来，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完全的对的。所以结果明天你和你的儿子就到这里了。所以到第二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他和他的儿子就扑倒在刀下，就死在基利波山上。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悲剧。那这个悲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扫罗他的头被割下来以后，就到了非利士人第五个城里面去展览，到处去展览。而他的身体在哪里？身体就在靠近这个约旦河有一个城叫做伯山，就在伯山城门上，把扫罗的身体 把它钉在那个城墙上。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头和身体是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哈米金多顿对迦南的目的就是要让头跟身体分开，要叫以色列完全分开，叫他们不能合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就像扫罗一样，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会看见说，当人今天讲教会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个光景要么是身体是没有错，要么头是没有身体，头跟身体是完全两个，一个是在靠近地中海，另外一个靠近约旦河。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身体的东西。所以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今天所以今天教会的身体不能尽它的功能，不能是个活泼的生机体，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和元首完全分隔，原来肉体叫我们不能顺服，我们不能顺服主的话，所以那个时候表现的情形就是身体和元首是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读旧约新约，神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属灵的真言？感谢主，在正常的光景底下应该带进合一，应该带进的是，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打算败掉，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一面体现肉体就是死，所以这是扫罗基督。第二，你看见无论我们在哪里服侍，不管你多殷勤，我们所得着的不过是一个死的东西，表面上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很可能头跟身体不在一起，一个在约旦河河畔，一个在地中海旁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然后第四次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之中在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那就是最后的，对于以色列国来讲，北国的十个支派来讲，是一次最后的一次战争，对吧？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带偶像的缘故，给仇敌机会，结果他们就战胜偶像，结果崩溃成不就就崩就完全崩溃了。那最后你看他们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悲剧。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的悲剧你不能光看它怎么亡的，你要看你同样是在哈米金顿战场上是发生了四件的事情，而这四件事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是用在今天神儿女的身上。所有今天属灵的征战都是和神儿女的合一和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件事情是永远撒旦所恨的，他就利用我们的卑下的肉体，那个肉体能犯罪，那个肉体也能分裂成儿。所以但愿我们害怕，但愿我们恐惧战惊，但愿我们能够记得那个底波拉为什么能够不生，那就是现在不再是这个合一的敌人，合一的肉体来对付分裂的以色列，现在就肯定是合一的以色列人来对付合一的这个迦南人，最后大的胜仗。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些图画里面，我们能看的，我们能知道那个整个的故事，整个的背景。那么等到我们明天继续再来看他们，再来看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么我们眼睛就会更清楚，就更明亮。对不起，今天我多借了十分钟，因为应该到九点半就结束。我们如果有愿意，我们一直希望维持九点半就结束。非常对不起，我们现在低头做这件事。主啊，我把这句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但愿聚会散去，永远不散去。我们把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交在你的手，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永远的存在。但愿不要经过第一代、第二代，慢慢的就忘记。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第一代的弟兄们在这里因着看见异象，他们把他命都摆上，但这个见证你自己能来维持，你自己能来见证，但愿你也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